他们编织了电子游戏的历史，他们创造了电子游戏的历史，他们就是电子游戏的历史。游戏资本的兴衰，资本与游戏的博弈，用不一样的视角带你重新阅读关于电子游戏的故事。机核网独家呈现电台节目《游戏帝国》，为您讲述世界游戏发行商巨头的传奇成长史。加入机核会员 GPass， 即刻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加丢 Pro 节目，我是主持人龙马。
没有，
我是钟青。
嗯，哎，又来了，我们的财经频道又开播了。
对，之前其实不是找钟青老师想聊一个那个资本，对，结果发展出了一个这个暴雪那个大系列嘛。
对对对，
我觉得挺好的。
当时做暴雪那节目时候想着就做一期，
嗯，
但是觉得确实挺有意思啊，
做了四期。
对。然后今天这个事儿跟游戏公司其实没任何关系，我们就想就借题发挥一下，就聊聊这个反垄断的审查，还有这个
最近就是玩家可能也在关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就是围绕着这个微软收购动视这个事，因为这个确实是今年我们这个游戏行业最大的一个对产业相关的一个事情，然后它的影响也非常深远，这个是在很多国家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市场，所以有很多的地方呢需要去做一些调查，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征询。这个时候呢，就是游戏行业里的世界上各大的游戏公司，有关系的没关系的，都要对微软收购动视这个事发表自己的
态度。
对，
之前像索尼有他的态度，
对对对对对，
然后微软也要进行自己的辩解，然后像什么那个育碧啊，什么 EA 啊，我们能想到的都要发表见解。
对，
这个事儿在玩家当中呢，也虽然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产业的事情，但是在玩家当中引起了很高的这个讨论，就是。玩家看起来很有意思，因为其实以前这些大公司都是那种只有 PR 的时候说话嘛，
是
没见过他们这么就是七嘴八舌的互相去挤的这种事情，
好像是个什么仪式一样的。
对，当然主要这个争论的焦点呢，就是说，微软去收购动视这个事儿，在这个行业里到构不构成所谓的垄断？
对，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
有点类似于 GameStop 那个节目哈。
对，那
其实
讲
什么是
做空？
做空。
哎，对，其实这个节目是就是相当于毫无故事，没任何的故事的这个前因后果什么的，咱们就是一纯论理节目，
就特没劲那种。
对对对对，
又枯燥
枯燥
又
枯燥，巨枯燥。
然后，但是就是。反正我发现我现在就等于几乎完全一点脸都不要了。人上岁数以后，就是你让我聊聊啥，反正我就啥都敢聊，没脸没皮，
这话说的
没羞没臊，就是啊，
是
就是这看了几天的那个材料，我自己是对这个事儿有一种特别天真的好奇心，因为我之前也没关注过，就是垄断和反垄断，就特别是反垄断的这个。这个审查、处罚和诉讼，就这些事儿是一个有多糊涂的事儿，你不能想象。就是大家对于法律有一个大概的感觉，对吧？就法律按说应该挺他妈清晰的，
是
对
他不
就是
得以无限的
就在那个在成文法上，你就按法条，你是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不是怎么样就不是怎么样嘛，就是对吧？在判例法里面，就根据之前的判例，你能套上应该也差不多。但是就是实际上反垄断是一个超级糊涂的糊涂账，就是两边都是那个。雇一堆经济学家和顾问，完了和律师，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写论文，就互相就是互相论理，就好像这个事儿变成了一个
辩论，
极其复杂，而且谁也那个就是不能用一个特别切咔嚓脆的一个方式来下论断那个事儿，对对对，就是陷入泥潭的焦灼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动视暴雪这个事儿，可能按照他们公司自己乐观的那个估计，可能要到2023年中才能完成他们需要完成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的审查。
但也非常乐观了哈，
对，而且很有可能比这还要慢。 而且就是他在所有的国家里面，他就是凡是他有业务的地方，理论上他都应该去过这个反垄断的调查。但其中有三个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这势力最大的这三家，也是他的那个营业额的占比就是
最
大
的。
对对对，一个就是美国，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欧盟。其实英国不是特别大，但是就是英国、美国和欧盟这三个政治体反垄断的那个部门有搅黄这个 deal 的
能力
的能力。就如果比如说英国他没给通过这事儿，有可能就得黄了，你就不能收购了。
是谁的销售额呀？
就微软、索尼和动视暴雪所在的这个行业的总产值，要看它的集中度和它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哦，是这样。
对对对，一两句还说不清楚。美国这边这个叫 FTC， 就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然后它还涉及到 DOJ， 就是司法部。他们这个呢，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了。然后它应该是可能有五六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收材料，就是然后先那个就是询问大家的意见，完把材料那个、和数据全收上来，完第二阶段去做判断吧。大概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第二个阶段，后面还有好几个。完了，欧盟这边还没开始呢，就还没开始启动呢。然后英国这边呢叫做 CMA， 就是竞争与市场管理局，然后他们正在进行就是收集信息和数据的这个第一个阶段。所以这个事儿呢，按照那个。就是 Phil Spencer 的那个预计，可能二三年中是能做完，但是很有可能还要再往拖。就这事就是有这么复杂，
就想花点钱就这么费劲。
对对对，
是吧？
而且呢，它的可能性就是除了否决和通过以外，还有一种就是有可能是给你一个叫有条件通过，就是我允许你收购它，但是你得满足一二三四五六的条件，比如说那个你必须要承诺你的什么 COD 在。多平台保持去发行，什么你要保持什么这那个的，就是它有一些的要求，比如说你要保持什么动视暴雪的内容部门完全独立的那个运作，就是你不能去参与它管理什么之类，就等等，它就有可能是这样的。然后
那我就想独占不行，
对啊，就是涉及到反垄断嘛，就复杂嘛，对，
反的是啥呢？
然后
那我作为一个企业，这不是我自然生存的本能吗？
这是企业家仇的嘴脸。
没有，我就说，就是所以为什么对垄断好奇呢？
是，
就是它违背了一些，我觉得企业
经营的
对
肯定是这样的，
特别基本的一些想法嘛。
其实是公共福利，就是对于
对，
就是整个市场和整个的那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所有的这总盘子内的一个福利的影响，就是这个就复杂，咱一会儿展开说。总之呢，最近闹开的这个事儿呢，就是他们在巴西过这个反垄断的审查的时候，那个反垄断监管的部门出了一个研究报告，把两边的这个论证，就是包括他们也去问了索尼对这个事儿看法嘛，然后以及微软对索尼的指控的反驳，全都给披露出来了，就特别逗。就是这样，索尼的指控跟微软的反驳，大部分都集中在 COD 和 Xbox 的关系上。
对，
就是索尼的指控是这样，他说那意思就是说，这个 COD。是同时是 Xbox 和那个 PS 上最大的游戏，而且呢这个游戏啊没有任何可替代性，所以它影响力非常非常大，如果被他们那个一次家给控制住了，要是搞独占，那会严重的影响游戏主机的销售。而且微软不是一个没搞过独占的公司，你比如他那个 Starfield， 他就是宣布了就不会上 PS， 就是 Windows 和那个 Xbox 的独占。我不知道这个叫不叫独占，反正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内
主机独占，
对，主机的独占。然后呢，那意思如果你 COD 被你给搞成了独占，那对主机的影响的销售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是的
啊，所以在主机市场内就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反竞争的这么一个情况会出现。另外呢，就是微软是一个全球就是数一数二的那个就是云服务的提供商。
对对对，
以后呢这个电子游戏的发展趋势是云游戏。所以呢，如果你就是那个微软云这么就是这么牛逼，就跟亚马逊一样嘛，就是他们都是有这样方面的优势，然后你又拿到了最头部的内容，然后云游戏出来的就新的游戏的那个消费者，比如说就是那就是就被你给独占了嘛，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
所向披靡，
对，他就又进一步在未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然后另外就是还指控了，就是说微软搞这个 XGP 就是有点掠夺性定价的意思，就是说你相当于所有的游戏总就是消费者的那个成本是便宜的，就是在跟我有点搞价格战那意思。
是，
但这不是他重点，反正就是也带了一下
那个会员
啊。然后微软这边的反驳是没人逼集合弄会员啊。然后微软这边的反驳是，就是说第一，独占 COD 这个事扯淡，就是我已经说了很多很多次了，就是我的 COD 就是我收购以后我也不会从任何的现在已有的平台上去退出，而且呢就是说独占 COD 是无利可图的事儿。就是因为 COD 在 PS 上面
这么赚钱，
卖的拷贝数量和它的那个和内购的那个的营业额都比在 Xbox 这边多。 就是我没有任何道理去自断臂膀，就是这个事儿妨碍我挣钱，就是无利可图，所以你不用相信我的道德，但是你应该相信我追逐利益的理性，就这个意思。对对对，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 COD 的替代品非常非常多，而不是像就是对方辩友所指的这个 COD 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屌炸天的，没有可替代的，就是 COD 到哪儿人就所有人就会跟着去哪儿的一个事儿。这世界上有很多跟 COD 可替代的游戏，大家都知道。就是
他列举了一些嘛，
对对对，像 Apex 什么之类的，对对对，啊，然后呢，第三就是说，就是你不要装白莲花，那意思就是说你的市占率比我多一倍，就这好像是头一回披露这个事儿，就是说，就是相当于微软这边明确公布了数据，就是说大概每销售一台 Xbox 那个市场上会销售两台这个 PS， 对。
微软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索尼赢得了之前每一个世代的主机大战的胜利、你还太
让我弄，
对、
对，然后所以就是你比我大一倍多，然后那个就是你还跟我这儿装这个就受害者，
是
就是这样。然后第四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平台是没有 COD 的，人家都活得很健康，所以你拿 COD 去说这个平台的那个的反垄断的事儿，就是那你让我们怎么理解 Epic 呢？怎么理解的那个 Switch 呢？
对，
和任天堂就是也有些根本就没有 COD 这东西的平台，人家也活得很健康啊。就是所以你就是对，
虽然倒是有啊，但是就是老的，就是最新的 COD 没法第一时间登录 NS。
是是是，所以呢，反正就是两边就是你一来我一回，一共就两回，就是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这里面的那个就是关键的因素，就是 COD 是会妨碍主机市场的正常的竞争，会让那个微软得到一个不就是一个超长的优势。
对，
然后呢，再结合它 XGP 搞特别便宜，如果这个事儿成为一个很支配性的商业的模式，以后的 COD 出来以后全进 XGP， 就这组合拳，就是索尼就吃不消。然后第二呢，就是云游戏，就是面向未来来看，如果是最头部的内容，再接入这个优势最大的这个云游戏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这里面就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离谱，就是大伙儿也肯定多多少少有这感觉，就是我把它挑明了说，就是这里面有一种很怪的感觉，在于第一，发难的是索尼，不是消费者。
嗯，
对，
就是在微软搞这些事儿的这个论述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消费者没有任何吃亏，消费吃啥亏了？你告诉我，
没
吃亏，消费者还占便宜呢。
总体来说，玩家的舆论倾向是对这个事儿喜大普奔的。
对，
就是说，
对，降低了我玩游戏的成本。
对对
对，
XGP
这个事儿绝对就是东西变便宜了，这不是好事吗？对吧？
对，
所以消费者是得实惠的。所以索尼在讲反垄断的道理的时候，显然不是站在消费者吃亏的角度，因为消费者没吃亏。所以就说明反垄断的这逻辑里面不是就直接简简单单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索尼就不应该张这嘴，那就没有任何可论述的。
是，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索尼来发难 Xbox 这个事儿呢，就说明这个反垄断的逻辑它也不是保护小企业。
嗯，
对，
对吧？
对，
如果要是说啊，反垄断就是那意思，像集合这样的小作坊，不要被大平台给那个，就是给碾压。
是，
如果反垄断，就是因为大伙的感觉就是一觉得反垄断是那个保护消费者，二呢就是说保护这个，对，就是对比较次的这些，然后不要被巨头给就是给干嘛，就这种。但是其实也不是啊，而索尼比 Xbox 就 PS 比 Xbox 要大这么多，所以呢，它似乎也不是在保护小的，对。
保护谁呢？
所以就是索尼的这个这些论述和指控，似乎在指向某种更抽象的公共价值。
对，
就是如果反垄断是保护消费者和保护小的竞争者的话，那么索尼说的就全都是 bullshit。但是还能堂而皇之的讲这些的东西，就是我们不禁要问，这反垄断到底反的是什么？就它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就很奇怪，就是
不禁要问。
对，就跟我们就是
开题了，
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的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反垄断的那个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所以它保护的又不是消费者，又不是小玩家或者是小的竞争者，它保护的是竞争本身。竞争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市场的态势，就比如说咱们两个一起去打价格战，就是争相做的更便宜，咱俩去打质量战，就是争相把产品做的更好，来赢得消费者。就是这个市场想要好呢，必须要保持充分程度的竞争，
对，
而不是说你玩阴的，然后导致我没有办法跟你竞争。就是这消费者出于别的原因不得不选择你的商品，而不选择我的商品。那这样的话，咱俩就不能在公开和平等的那个的情况下大战300回合了。
对，
所以这个事儿是最终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全都不好，对全社会都不好。 好的，这是一个特抽象的逻辑。但是，就是很有意思，是它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直觉上就是跟消费者的利益和跟那个小企业的那个利益都是相反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反垄断的那个底层是反的是防对竞争的妨碍。
对。
叫保护竞争，保护竞争就保护了市场的效率。所以今天我们要掰扯一下，就是为什么竞争这么了不起，然后就是以及反垄断的这个它是怎么保护竞争的，以及竞争这么抽象的东西它是怎么存在的，这事儿靠谱吗？就因为你看不见啊。
是，
就比如说 Xbox 跟 PlayStation 的竞争，我知道逻辑上他俩在竞争，但是他具体咋竞争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掰扯这个事儿。对，就反垄断是怎么发挥正向作用的，以及他声称发挥正向作用的时候，到底实际发挥
了
没有？对对对。另外，就这正向作用有多大？
有多大？
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儿的糊涂程度，就是没有人知道，就是在法律的其他领域里没有这样，
过于抽象。
就其他的法律的领域里都是比较清楚的，
对，
就杀人偿命这种事儿就都比较清楚，但是反垄断就是完全就是。可能这个是案子都这么判了，比如说咱俩打官司，然后你输了我赢了，完了就是有一半的经济学家跟法学家就都认为你
我不敢
判的不对，
对，就判反了，就一直完了过了几十年还在争论，可能是这样。对对对，就是反垄断，我们先说说就是 antitrust 这个词儿， antitrust 是反托拉斯，就是 antitrust， trust 是那个相当于就是信托和协议的意思，大概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说垄断是 monopoly。一家独大，就是一个产业里只有一个大玩家，然后把其他人都给挤出去了。对对对对，所以反垄断在英文里不是 anti monopoly， 是 anti trust， 这个区别，它有个区别，就是 monopoly 说的是那个一个企业控制一整个市场，就是它是唯一的供给端，就是它的唯一的生产者，然后所有的消费者都只能从它这儿购买产品和服务。然后 anti trust 那个反托拉斯，它是一个更广义的东西，就是它其实把这个给包含进来，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啥呢？就是。就没有那么大的控制力的也算，你比如说咱形成一个价格联盟，或者是我是有，比如说有十个企业，但其中有一家比较大，然后他把其他的几家都给条例的，就都听他的，这也算，
也算，
对对对，就是松散的协议和松散的组织，
不一定是一家，
对，只要
关系，
对，只要
他
妨碍了竞争，就这竞争变小，咱们十个没有互相卷。就咱们十个天天就吃火锅，完称兄道弟，完了价格给他扛特别高，就这都全就全算，
这叫托拉斯是吗？
对，对。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就是所有的妨碍竞争的，就等于都被托拉斯这个词儿给都概括进来了。这样，然后咱们今天讨论的东西都跟美国有关，就是但其实美国也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就反垄断的唯一的那个的战场，其他地方很多地方像欧洲走的可能比美国还远，所以并不是说美国这事儿就是最先进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拿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自由竞争产生的巨型的企业，高市值的企业，所以它这是最大的一个是非之地，你可以这么理解。对，美国的搞反垄断其实时间并不是很长，它是从1890年第一个法案出来，叫谢尔曼法案，
那还挺早了。
然后在这个法案里面，就是说的特模糊，就是说就是要制裁这些妨碍贸易的。那时候还没有竞争这概念，竞争是后来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在反思这事儿，就是到底有啥道理，慢慢提出来的。
哦、
那时候就是说叫妨碍贸易，所以妨碍贸易是一个极其
模糊
的东西，就甚至他们就是早期能就是有情况，就是拿那个大公司拿谢尔曼法案去。制裁工人和工会，因为你也在妨碍贸易，就是理论上这些事儿都是在妨碍贸易，对，就挺离谱的。但是呢，谢尔曼法案当时呢就只有行政和刑事处罚，就相当于是如果你是一钢铁大亨，然后你垄断了，然后你妨碍了就这个所谓的贸易，对吧？你本人去蹲监狱，然后你公司可能要受最高比如1亿美元的罚款，所以相当于是官告民，就是政府来告你。
哇、
哦、然后后来到1914年又补充了一个谢尔曼法的修正案，叫克莱顿法，就加入了民告民，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是作为垄断的势力，然后我伤害了你，然后不用非得让官去制裁我，你可以直接告我，完再去打官司去，
就民事了。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就是论出来我对你伤害的那个的金额，然后呢这个法案会支持我赔偿3倍给你。所以就相当于民事的诉讼，就是公司和公司之间也可以打，甚至自然人对公司也可以打。而且呢，就是克莱顿法又加入叫合理的预见，就是说你不用非得实质性的造成我的伤害，就是你这个行为看着那模样就是贼眉鼠眼的，就是你这个行为就是冲着那个垄断那方向去了，我就可以告你。就是你只要是在试图做这个巩固和形成那个进入门槛，然后那个就是形成你自己的垄断优势地位的这个行为，我就可以去告你。不用非得造成实质的损害，
可以阻止 垄断啊，
对
对对，不是说垄断之后我再去惩罚，
对对对对，然后对，然后反垄断就是它就是典型的它要治的这些事儿，就大概可以分成三类，就是所谓的基本的三类的目标吧。第一类就是叫做卡特尔，卡特尔的意思就是合谋，
嗯，
就我刚才说那，就是不是一个公司去。哦，就是就垄断，而好几个，但是咱哥几个都，对对对，本来咱应该是竞争关系，但是结果咱们就是都称兄道弟的，完了去祸害这个市场，这是卡特尔，这就是其实本质合谋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垄断者本身滥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比如说你就是提价和减产这种，就是反正你要更高价，别人也不能咋地，因为就只有你一家嘛。第三类就是合并。
嗯，
就是合并有就是有横向有纵向，但是呢，它就是它制的是反竞争性质的合并，就是你这个，你比如说咱俩本来打的头破血流的，然后我把你收购了，完了就是完了这行业就是其乐融融了，再没有任何人跟任何人打了，完了就是就全听我的了，
嗯，
就是反竞争性的合并，就是这样啊。咱们就一个一个大概说说，因为我也不懂，就是看一堆材料，我就挑有意思讲吧。就是第一个叫卡特尔，卡特尔这个词儿就咱们最多听见 cartel 是那个。贩毒黑帮的那个里边会就会说，就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
武装的那种
对
毒贩，
对对对。但这个词儿其实是一个，它就是几百年前就大家就一直在用的。这词儿最开始的词源在拉丁语是卡片的意思 ，card 的意思。完了，在那个对，在意大利语是纸张的意思。其实他说的是协议合同啊，对。然后就是
为啥那些毒贩用这个？
不知道，就是在几百年前，就是这个词儿最早广泛使用是说的是交战国之间的协议，比如说咱两个城邦，或者是咱们两个那个就是诸侯国，就是在打仗。但是咱俩在打仗，但是有一些事儿咱俩还得有一些贸易还在打仗，同时还得做，或者有一些安排咱俩还在做。虽然咱俩是敌人，但是那个咱俩要交换俘虏，一些基础的贸易就不能停，就这种。所以就是敌对者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就是 cartel。所以就这么后来引申到了就是市场经济里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就是奔着垄断去的合谋串通，就这意思。然后卡特尔就是分横向跟纵向嘛，横向限制的卡特尔是最常见的，就是大家都销售同一类型的产品，比如都卖 T 恤衫，或者都卖这个大米和白面，然后呢我们本来应该是互相打价格战的，但是呢我们就串通在一起，然后操纵
价
格，价
都一样。
对，它有的时候是叫 price fixing， 就是大家就本来现在市场就是供大于求，这个要正常打价格战的话，咱们应该价格应该就往下走，但是呢，咱们就硬扛着，因为咱们都在电话上就是都商量好了，
都说好了
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间接的，其实也是在操纵价格，就是我们不直接定价格，但是我们把市场都瓜分了。就是，就山东省归我，就是山西省就归你。完了，
这种事还挺常见的。
完山西过来找我的时候，我不卖他。
嗯，
完了，山东找张女士，你别卖。这样的话，就逼着山东的客户没招了，他就只能找我。我给他特别高价格，他也只能就挨就对就挨这个，没就没办法。对，所以瓜分市场的那个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操纵价格。对，就是所以就是 price fixing， 就是价格固定。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限制产量，就比如说就是挖石油的国家，就是我就不产。就是欧派克就干这个嘛，
对
对对，就是欧派克就是
受西方控制，
不卖
了，我们要自己决定挖多少油。
他是这样，他你想想，比如全世界这十几个最大的石油的生产国，他们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他肯定希望这石油价格高嘛。
嗯，
然后他其实减产，石油价格当然就高了。
嗯，
这不就市场规律吗？
对，
如果这市场就如果这世界上有的是石油的话，那石油价格肯定特别低。如果这市场每个月新产的石油特别少的话，那肯定价高者得，这价格自然就上去了。所以那个限制产量最终也是导致价格的上升。然后包括就是还有第三类，就叫联合投资，就是一种现象。比如说咱们仨都是做 T 恤衫的公司，然后呢这不是合谋会就是有各种不方便和被制裁的那个事儿嘛。完了就咱变一花样，就咱仨一起投资成了一销售的公司，叫中国 T 恤衫有限公司。完了咱所有 T 恤衫全卖给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咱仨一人占三分之一的股份。完了所有 T 恤衫都让这公司卖，然后就强制价格是一样的
了。
这样咱仨就甭竞争了。
联合 T 恤衫举例子了，
对对，
我们也不止卖 T 恤衫，
听着难受。
产品类型还是很多的，
对。然后这种，所以这种合谋和串通就是有明示的，有暗示的，就贼逗。就是有那种就是签协议这种，就是属于抓着，就是没啥可说。就他这种叫本身违法，就哪怕你这个事儿没有造成任何屌伤害，就是你这个事儿你干了，
你
作弊你就进监狱，没啥可说的啊。对，就是绝对不行的。不写纸面上打电话，这也都算明示，只要有人能拿得出证据说咱俩沟通过价格，这就都算。还有一类就是跟他完全不沟通， 就纯默契，就是我降价了你也降，或者我提价了你也跟就你也跟着提。
那这种怎么办？
这种就是有争议了，有人觉得算，有人觉得不算。
那我俩就是没串通
啊。是啊，对，所以就没法说嘛。就是之前我就是我在书上看的那个，说美国两个地方的航空的公司，一个老板给另外一个老板就打电话说那个。说哥们儿，咱们这周末开始一起提这个从，比如说从洛杉矶去纽约的那个机票价格怎么样？咱们这样的话，咱俩就都能多赚到20%的利润。
就他已经犯法了，是吧？
对，就这个电话本身行为就是犯法的。
哦、
完接电话的那个哥们儿就说：“哦，乔治，你知道我不能和你谈论这些事。”完了，乔治就说：“哦，我的老伙计，我们可以谈论任何事儿啊，这只是一个私人电话而已。”然后后来人家就把乔治给告了，完了他就去蹲监狱去了。就是不是、
啊、真的
不是告，就是举报，就是、就告，就是跟监管部门说他试图跟我就搞这个，就是
试图跟我 cartel 是吧？
对对，这种事儿在那个地方的市场和那个具体的不同的商业的领域里面，就是常年累月的。对，就各种，
我操，真的是这个，怎么水深火热呀？
对，当然了，就是我刚才说这种有点太夸张，就跟电影演的，就是这么的堂而皇之的。也有一些，就其实很小，
暗示
是吗？很小，或者说是你要问那个干这个事儿的人，他觉得他自己也有苦衷。比如说那个2007年的英国航空跟维珍航空，就是维珍航空的老板后来去举报，就是他发现自己的这个可能就是某一个部门或者自己的副总跟。就是为了业绩跟自己的竞争对手串通了，在燃油附加费上就那个燃油涨价的时候你就跟着应该就涨价嘛，
对，
完了可能他们涨得慢，完就是就亏了嘛，就是整个航空业受到石油价格突然的上涨，他觉得自己亏了，他想捞回来，完等那个就是燃油价格降下来的时候他不跟着降，他还搁那拖着，就是本来应该是从150回到90，他还在150，然后维珍的老板就去举报去了，就是最后就是因为维珍举报，所以维珍本人就逃脱了这个处罚。
所以我就是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
对，你也得报告，对、
哦。
然后那个英国航空这边就被罚了3亿英镑，对，
我操，这么多
啊，就巨多，因为他一年的净利润可能也就6到7个亿英镑，
啊啊、
所以就罚他一半净利，就罚得很疼嘛，要不然你记不住嘛。就罚一点，你天天整了，就是
对，
就这种啊。然后，所以这个 cartel 这个部分是应该是反垄断里面争议最小的，但即使争议最小的，也有很多的争议。啥争议呢？就开始说反方，咱们接下来都是说一个事儿，就要说反对这个事儿的观点。反方就说啥呢？就说那意思就是这个自由市场根本就不需要你去调理这些事儿，
它是自然而然的，是吧？
它是自然而然可以修正的。你比如说，咱俩。合谋串通了一个价格，但这里面就是出现一个最经典，就是约翰纳什他研究的那个东西，后来被广泛的应用在反垄断的调查和评估里面，他就是这个囚徒困境，就咱俩在博弈一个什么事儿呢？咱俩商量一起提价，但是我有一个动力就是偷摸的降价，
哦，
就是比如咱俩就现在市场要是咱俩打价格战都是5块钱，完咱俩打电话说咱一起提到10块钱，但是我有动力那个。就是不告诉你，偷摸我就按8块或者7块5卖，完这个价格慢慢就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市场就咱俩的话，那个咱俩都卖10块，比如说原来你的市占率是50%，我也是50%，咱俩一起提价，咱俩还是就不变。但是因为咱俩卖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我价格要降低了，不就买我东西就更多了吗？
我就变60%了。
对对对，这事儿就是有的时候能糊弄住，但是大部分时候糊弄不住。就咱俩最开始说的好好的，但是我受到利益的驱使，因为咱们来这都是来挣钱的嘛，所以这个
那不反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对，他就咱俩可能临时保持了一小段时间，完时间长了以后我又秃了扣了，我又开始去越来越便宜。
就说人都自然会这样
做，对对对，
是吧？
然后你看到我这么缺德，就是没有遵守咱俩的那个君子的协议，你也开始降，完了就回去了。就
人没法真的相信别人，
对对对，
这个事儿他可以通过自然的这种
对，这就是最典型的囚徒困境，就是。按说咱俩都不招供的话，咱俩的利益都是最大的，
对，
都可以无罪释放。但
是有人
对，但是不管你招还是不招，我只要招供了，就是我只要把你给供出来，咱俩就是我的利益总是比我就是
共同利益，
对对对，比我不招供要更大。但是问题就是囚徒在你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咱俩就是同归于尽了，就这么一过程。然后另外呢，就是进入壁垒低，所以那个如果一个行业本来这行业正常价格就在5块钱。被咱们升扛在10块钱的话，那么这个行业就会吸引别的行业的人进来做，因为这行业暴利啊，
都
要来啊。
对，所以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事儿没有那么高的 进入门槛，
嗯，
就别人也能进来干，
是，
所以进了别人之后，就把就是这供给端就变多了，完这价格慢慢就也下来，因为新进来的人说你们这帮山炮，你们十块钱这东西其实就卖五块钱，因为成本他才他们两块钱。嗯，我卖七块，哥们儿，我最仁义，我就卖七块。
新人一来，
然后这样人就卖七块的人贼多，
哦，
就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完了卖六块人进来越来越多，最后你就你没招了，就又回到五块了。嗯，所以就是，就是实际上看过往的案例来看，就是所谓的集中度越低越难维持，就是这个市场越分散。你比如说咱们要撮合三十个这个同行一起去干这事儿，
嗯，
不可能，
就简直就完全不可能。
不可能，
对对对。
嗯，
但如果是四五家五六家这种，就概率就相对大一些，或者说维持的时间相对会长一些。
嗯，
就是1974年有一个 Helen Keller 的一个那个研究报告，就是他研究在他之前几十年里，就是76%的卡特尔案例中，就是市场上集中度超过50%，就 CR4， 就是说，在这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产业里面的前四名，
嗯，
1234的最大的加在一起的市占率。超过50%，所以越集中它越容易能维持住。
哦，
然后那个就是另外一个1977年的研究看了，就是过去的60年的，就所有的卡特尔里面，中位数是8，众数是4，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五六家、七八家。
嗯嗯嗯，
对，就最长的情况下就是四家一起来合谋。然后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经典的就是镀金时代的，就是。1880年到1886年，那个时候还没有谢尔曼法呢，那个时候是最他妈黑的时候，就是美国就是
各种那
就是劳工被资本家虐的死去活来，然后那个就是所有的就是大鱼吃小鱼，就是的那个时间点，就是就是铁路公司形成那个联合铁路委员会，然后他们维持这个价格，就是本来应该是正常打价格战，应该是这比如说就10块钱，然后他就按照15块钱这样式的，他们维持多长时间呢？维持了80周。还挺长时间，
还挺长的
啊，
嗯，
一年多，但然后就开始秃噜，就是，然后他们内部跟黑社会一样，就是他有惩罚，就是你要是违约的话，我们就其他人在你的这个铁路线的那个可替代的这个线路上，就弄特别低的价格，就惩罚你，就让你半年没生意做，
哦，
别人都不跑你这个，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还是维持不住，就是他还是又开始价格又抬起来点，抬到15，完了又吐下
来，
又抬到12，又吐下去，就他始终是。实现不了这些资本家的理想，就是囚徒困境，
嗯，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中国也是有一个那个，我看那书里边讲的，就是老凤祥和老庙，就是中国做黄金食品的公司，他们也是，就是搞了一个13家黄金价格联盟。当时黄金那是20多年前，就是的黄金，他们就扛96块钱一克，因为黄金跟海鲜一样，就是你到那个做金饰品的地方，你就是交那个金的克数乘以单价加加工费，然后就做你的饰品嘛，
时令价格，
对对对，时令价格嘛，然后那个他们就硬扛，就是黄金价格低的时候他们也扛，他们也不跟着降，对，然后就一个月就瓦解了，就一个月就完了，就因为就是互相就是想
是
就自己想多弄点客户，
嗯，
完了就维持不住，然后就掉到85块钱以下了，对，然后就很可笑的是，因为你这个司法这和执法的程序需要时间，就中国反垄断就这个案子已经飞快了，就在别的国家都无法讲4个月就给他办了，就4个月就下来处罚了，但是他一个月他就已经
说这老凤祥，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一个月就已经崩，
自己
就
崩
了，
就
特别搞笑，就是这个事儿你处罚的时候都已经崩了好长时间了，就他根本就他妈维持不住，我操，对，
那我怎么听起来他还是一个挺市场经济的自然的一个选择，
对，所以这事儿就是正方和反方嘛，正方就认为就是说卡特尔是非常是问题非常大的，
损害竞争，
对，因为他妨碍了竞争，然后呢那个反方就说你想太多了，就是
历史上也没有那么成
功，你去捅过这个事儿，就是
没必要，
对，你还不如就让他自己去 work out， 因为你捅过他你也有成本，而且你还有时效的各种问题，对，
就这个现象市场是可以自己调节的，
对对对，
这样一个观点，
对，所以就两边一直在打，就是这样。但是卡特尔已经是争议最小的一种，
就这已经是最小
啊。
对，后面的这争议都更大，就是，然后就是另外插一句，就是说卡特尔有时候是政府牵头的，就是政府主动组织大家扛住价格，
哦，
就是还挺常见的。就每个国家有，
你这么一说感觉还
有自己的，你回忆一下，你脑海中绝对有这样的印象，就说政府发一文说你不能瞎降价啊，
嗯嗯嗯，
就是中国管这叫。反倾销，就管这叫倾销，
嗯，
就是1998年咱们那个国家发过一个关于部分工业产品实行行业自律价的意见，就是定义叫低价倾销等于恶性
竞争，
就是对，不能搞这个
反倾销，嗯，
对，然后就是说你们就是玻璃啊、农业机械、轿车等等21种的那个产品，就是相当于国家出来帮大家扛这个价格，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000年的时候，航空公司，你比如说咱俩，比如说我是上海航空，你是深圳的航空，然后上海飞深圳，咱有一个联运线路，就是这个航班是同一架飞机，但是咱俩都可以卖他的票嘛。这时候咱俩就要打价格战，打得头破血流的，就是
哦，
所以就是国家就出来说那个联运的那个线路的票价。最低打折只能打8折，不允许往下打，要往下打那个就是行业协会就处罚你，
恶性竞争。
对对对，现在国家还主动出来帮你们搞这卡特尔，但是这又是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就是现实的市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对
这些事儿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市场化的供给端的对的一个过程，就是国家觉得说我航空业也好，或者是我的一些轻工业的那个我生产端，因为它的产能不是说这玻璃突然间贵了，然后我们一夜之间就造一个能产玻璃的厂，因为它是很长时间才能积累出来的产能。然后因为它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过程，完了那个地方出来的产能，等到这个周期往下走，需求变萎靡的时候，产能端又过剩了，
产能过剩了，
所以就是它其实在帮助大家克服这产能的周期。所以这时候卡特尔反倒又变成了一个好像国家希望你们能不能一起来扛
一
下，对，
一个工具了。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你也没法说这个卡特尔就是一定就是纯粹的恶，就有很多的这个相反的例子，对，可以用来抬杠，就是这个算叫这叫横向的，纵向的卡特尔呢，就是说那个产业链的上下游，
是
你比如说有人经营吉考斯的 T 恤衫，那么那个卖吉考斯的 T 恤衫的店和吉考斯的关系，就是上下游的关系，他们也可以形成卡特尔，主要是体现在各种限制性行为，就是上游告诉下游。你不能低于一个价格卖我的货，这是最常见的。叫零
卡货不就是？
对，零售价格维持，就你要敢，就比如我这游戏卡就是卖那个30刀，你要敢打折的话，我就不给你供这货了，
对，
你就完蛋了，你拿不着我货了，是这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叫做独家经营，就说你开我任天堂店，你不能卖那个3DO 和什么其他的那个货，
任天堂就被罚过。
对，你不许卖别人的货。然后第三种就是捆绑销售，这个其实大家反倒是最熟悉的，就是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买那个一个 iPhone 里面的软件都是苹果的，
对，
所以实际上苹果就是相当于塞给你一堆这个 app， 就是你要用
Windows 捆绑 Office，
对，就是 Windows 捆绑 Office， Windows 捆绑那个 IE 浏览器，
对，
还有 Windows 捆绑那个 Media Player， 就是那个就是媒体播放器，这都被罚过的，
对。
但是就是包括我刚才说那个微软捆绑 IE 浏览器的这个事儿，也是就有相当大量的经济学家是反对，就觉得这是 bullshit， 就他妈瞎整，然后最后
也罚了，
罚巨多，欧盟罚的好像是，然后罚完之后就是强迫他，你必须要推出一个没有 IE 的 Windows 版本来供消费者选择，就特别蛋疼，因为消费者还都要用，所以他们就直接把那个 IE 免费的放在自己的网站上，说如果你们买电脑就配了这个版本的 Windows 的话，你们就自己去网站随便下，就白给你。就是
你没有 IE 也没上不了网了。
对，这种
那得有 IE 我才能下别的呀。
对啊，是啊，
用户会有一个这个需求，
就很难受。对，然后这个零售价格的维持，咱就说说这个，就这是纵向里面的最常见，叫 retail price maintenance， 就是转售价格的维持。实际上就是你买了我的货，然后你卖给消费者，就是下游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遵守上游跟你说的一个销售价的下限。这个事儿听起来就你妈贼正常，就你品，你不觉得这事儿很正常吗？如果谁是你吉考斯的代理商，他就瞎烂卖你的货，你能干吗？
当然
不行，
就没任何道理。就是而且这么一说，感觉也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个事儿的合理性。但是很长时间里面 ，RPM 都是一个就本身就违法，你只要敢这么做，就要罚你。对对对，这个最早的那个一个打到高法的案例叫迈尔斯，就是 Dr. Miles 是一个那个。一个制药的集团，现在叫 Miles Laboratory， 迈尔斯实验室。1911年，他们发明了一种药，叫溴化物，就是镇静剂，就吃完以后晚上能睡得香这种。在那个时间点，没有好的安眠药，就是
它
头一个就特别有明显有效果的，其他都是有点像就是
安
慰剂那个。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全美国就都在经销他这个药，完其中就有一家。就不遵守他的那个要求，他就特别低价，就薄利多销，就加一点钱我就卖。然后这 Miles 就给这公司叫 Parks and Sons 就给人停止供货了。完了停止供货之后，他就破产了嘛。然后破产完了以后，这 Parks and Sons 就直接去法院告他，告 Miles， 就说
你为啥不给我供？
你这属于是那个是卡特尔行为。
哦，
就不是 我在跟我卖的便宜，是因为我在跟其他的这个你的这个药的零售商在就在竞争，我这是竞争啊，
对，
消费者要得实惠啊，便宜啊，
我让利了，
对，然后你不给我供货就是一个那个就是围绕就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利益，因为就因为我卖的便宜，就是连累的其他人要卖的贵，别人就不都买我的嘛，所以别人也就跟着便宜，就把你的价格体系给打崩了，
对，
所以你就来给我断这个供，就这样，然后所以你是反竞争的，我是在竞争。然后结果法院居然就判了，
判他赢了
啊，就判他赢了。
嗯，
就是。
但这种事儿现在都是这样的。
啊，是啊，是啊。
那怎么弄啊？
就所以嘛，就高法觉得这属于一种串通，也属于是妨碍竞争，而且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就消费者本来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就是如果要是特别原始的想法，确实是因为就是只要更便宜，不就是对消费者更实惠吗？这还有啥好说的？这不是废话吗？但是就是这里边你也感觉到了有点不对劲儿，是吧？就你不需要非得是一个企业主才能感觉到这事儿的不对劲儿。
对，
因为就是在一个文明的现代的商业社会里面，你和经销商是一个就是共同繁荣和共存亡的关系，而且经销商对于你的商品和你商品的使用体验和你售后和所有的这些事儿是有关系的，它不是一个光卖东西的，
他得负责。
对对对，就这意思。所以呢，就是到了1960年，有一个经济学家叫 Lester G. Telser， 他写了一篇经典的那个论文，叫《为什么制造商需要公平贸易》，其中就论述了这个事儿。就他讲了一个道理，就这种就是属于是经济学特荣耀的时刻，就是经济学家他能用模型和论理，像他这就是纯论述，给你讲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就能够最终能够改变就是司法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哦，
就是为什么咱们不能这么简单的看这个事儿。
嗯，
他讲了一个道理叫零售商搭便车，就啥意思呢？你比如说啊，就吉奥斯这 T 恤衫就给了100个这个经销商在卖，完了有的经销商弄特好，给你在王府井开一店，门脸装花50万给你装上，
他是对你有品牌认同，
对对对，
真心想跟你合作，好好
就是请你那个就是请客户来试衣服，然后用户到那儿一顿操作猛如虎，然后因为你不允许我限价呀，对吧？
对，
然后一顿试完了，觉得哎，这真挺好的，
旁边买
完了就是掏出淘宝来，然后就买一最便宜的，就19.9，因为你不允许你限那个零售商的价格，他就永远去买那个最便宜的。
对，
所以这就是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低价的零售商在搭那个高价零售商的
便车
。那么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零售商愿意好好的陈列和展示和服务和售后和那个什么你的
体验，
你的产品了。因为你不光是纯卖一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它从销售到整个使用，它是一整套的过程。
对，
所以所以零售商是你的这个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你不能光考虑他们之间的竞争来那个给消费者提供更低的价格，那体验本身也很重要。对，所以那个有了这个之后，这个就是司法者，就是其实那个立法是没有变的，就还是妨碍竞争啊，妨碍贸易啊，他还是在用谢尔曼法的这个克雷顿法的这同样的那个条款，但是呢，有了这个道理，他被说通了之后，
他就接受了，
对，
他调整了自己的。
对，后来就是有一个高露洁的案子，就是，就一模一样的那个情况，完了他就没给人高露洁判那个就是反垄，那就是有垄断啊，就是他就说那意思就是这不算串通，但是他那个案子玩的比较，就是相当于有点绕过了核心的矛盾。他说你没有串通，他就说 technically speaking，高露洁跟高露洁的经销商没有串通，因为高露洁是自己定的建议零售价，他没有跟你商量，只有在我跟你商量的时候这才能叫串通，这是一个玩了一文字游戏，实际上就是不是一实质性的。然后实质性的最后也推翻了，是在那个应该是2000几年，然后就现在的高法，然后那个有
2000几年才推翻，
对，叫 Legio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versus PSKS， 就是 Legion 是一个女士配饰皮具的品牌，就是卖女生带的一些穿搭的东西。然后呢，它就是加盟，就是搞加盟，然后连锁店可以就是加盟它，但是呢要遵守一规矩，就是你卖它的货绝不能打折。这不就是典型的在限价嘛，对吧？
结果就
完了，他有一个店就打折，完了打完折以后就被断供了，完了就破产了，完他就去告，最后一路打到高法，就是告的时候就别人跟他说，哎，你听说过迈尔斯案吗？你这是一样的，咱能那个对跟这个跟他这儿给
是美国是吗？
对，就还是
美国，
美国
是判例嘛？
对对对，
这个事儿他还是敢告的，
是啊，所以他就告嘛，然后最一直打到最高法，最后高法5-4推翻了，就相当于是没有判那个 Legion 涉嫌垄断，然后把那个1911年的迈尔斯的那个案子给推翻了，那个案子以后就没有参考的价值了，
这是新的判例了，
对对对对对。
哦，
就可见、
哦、美国是这样的是吧，
对对对对、
哦，
这个在司法上还挺不容易的，就是推翻
啊，是啊，
潜力对，
而且它五比四，它不是一个 landslide， 就是还挺费劲的，
就
差一差一票。
你看这玩意儿，就是最后也是，也就是五比四而已，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这个争议之
对啊，
这之混沌啊，
对啊，所以就。你没法说，就是就首先立法端超模糊，立法端说就是不要妨碍贸易，不要
妨
碍竞
争，
对，完了等司法端呢就是你就反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不知道该咋办，完了这道理也讲不清楚，完了两边就两边写论文两边打，
哪边的经济学家说的好像更有道理一点，那咱们这段时间暂时先听他的，
对，然后另外就是其中的逻辑如此复杂，就是你没有办法弄成一个特清晰非黑即白的说这个事儿就是在妨碍竞争或者是怎么样，
而且他有些具体情况嘛，
对，
案子都有自己具体情况，
对，所以在那个反垄断法里有个概念叫那个 per se 和 rule by reason， per se 是啥意思呢，就是拉丁语里边就本身就是如他本身的样子，
嗯，
就是说过去的反垄断的那个司法全部是就是本身原则，就你这个事儿符合了那个那描述，你就是垄断，你不用讲道理，没有道
理
的空间，就是直接你就进监狱吧，就这种。后来呢，就开始有一部分就是说咱没法画那个线，所以呢，这 per se 它就本身的原则没法去应用，就变成了推理原则，就得合理性，咱就开始论，就两边就是
那就费劲了，
对，两边一边写本书这种。然后后来就到现在越来越多的那个，就是已经大部分的事儿都变成了需要合理性的这事儿，所以就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反垄断调查和这个两边都在论这过程，对，对，纵向刚才我们说了捆绑，然后说了一个那个零售价格的维持，然后还有一类就是专营就是说跟下游说你只能卖我的东西，不能卖别人东西，
嗯，
不，我不限你价格，但是你不能卖别人东西，这个事儿。也是那个反垄断 的一雷区，有过这么一个案例，就是听来还觉得挺神奇的，但是真给人判了，就是这是也是哪年，1960几年吧，可能是布朗鞋，就是美国的一个第四大的鞋业的品牌，
嗯，
然后收购了一个美国第十几大就比较小的鞋业的品牌，叫 Kinney，
嗯，
就是 Brown 收购了 Kinney， 但是 Kinney 是全美国虽然它鞋的生产总量是很小的。但是他拥有全美国最大的那好几百家的那个鞋的连锁店，
零售连锁店，
但是他卖所有人的
鞋，线下渠道，
对对对对、
哦。
然后那个 Brown
是他，
就是鞋店，他自己也做自己品牌的鞋，就是、
对对，但是他自己品牌鞋卖的很少、
哦、
啊，对。然后那布朗就收购了他，收购他之后呢，就被当地的州政府就给告了。
哦、
就布朗收购了这个鞋店之后，导致了这个鞋店在接下来的3到5年的时间里边，慢慢的，就是那个布朗的。销售额占比越来越高、
哦、
不管是男鞋女鞋和童鞋都是最开始就收购你以前你只占他9%，收购完以后变成20%，
为的就是
35%，50%，
应该为的就是
对啊，他收购为的就是，
然后就被州政府给
告、
就给告了，而且就处罚了，这也是很多人在辩论，但我觉得也有道理，就是他实际上就是对于那个就是你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这个问题，对，所以就是这个纵向的这个托拉斯，就是其实就稍微有点像那个东日报雪跟那个跟微软的关系了、
啊、对对对，
就大伙儿可以考虑一下，就这个算不算，而且当时判的是特果断，就是按照那个本身的原则，就是你有这行为属于是一种纵向的合谋和那个，对，就是专营就是不行，
嗯
啊，而且就是如果我们考虑专营的这个事儿，你观察在商业生活里面其实还挺多的、
嗯、挺多的，
对吧，就是你比如说电信运营商，比如中国移动，
对，
他跟一些小店他说那个你打中国移动门脸，然后你不要卖联通的那个卡和联通的套餐，就是你全用我移动的，那如果联通这个时候去告移动说你这属于是那个是垄断，你觉得这有道理吗？有人会觉得有道理，也有人会觉得没道理，
就
是
那小店他愿意跟谁合作就跟谁合作嘛，从某个角度来讲，
那不行、啊、那我要站那个正方说，我就说那你渠道被你给那个排他了，那就降低了联通进入这个小街道的小市场的这个机会嘛，所以你降低了竞争啊，
是啊，
对吧？就所以就你看两边都可以去论这个事儿，但是就是反方就会说，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移动就跟刚才说的那个1960年的那个 Telser 论文有点像，就是说那个移动和那个移动的加盟的那个小店儿，他俩都是那个产品和服务体验的一部分，
对
呀，
就是。移动刚弄完4G 或者是5G， 他的那个他那固定成本那么老高，然后他就是希望推销大伙儿这个他的那个新套餐和新的那个特别快的网速，他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体验跟服务在营业厅里面，就是 这其实也是他妈竞争的一部分。
对、啊，
你这到底算不算竞争呢？
啊、就是我转引路之后，我可以得到电信更好的这个支持。
对，
而且还有个道理，就是如果这个地方的人民真的很需要联通的话，
对
他就会有别人去开一个联通的店。
对，
对吧？就是从市场角度来讲，就他应该是这样的。
对，但是那个正方又会说了，那如果移动跟迪信通去签的，就是跟一个市占率比较大的签呢？到那要按你说那样就不行了，因为那个就是有实质性的妨碍竞争。那这个线到底多少根头发，就是算秃子？多少根头发就不算秃子呢？你就没法说了。
对，
是，
对吧？
很不清晰
啊、就非常非常的，就是完全糊涂账，老有意思了啊。对，然后就是接下来说，就说完卡特尔，说那个就是垄断者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去那个去牟利的这个事儿、
嗯，
就说一个比较好玩的，叫掠夺性定价。
嗯，
掠夺性定价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太狠了！
我说实话，我没见过这个事儿
啊，
就是我没见过古典意义上的这个事儿、
啊，
但是就是现代意义上确实非常多。古典意义上啥意思呢？比如说我是一做面粉的，然后我在我这个州是垄断的，
嗯，
然后现在有别的面粉厂商来跟我去竞争，就是来我这儿卖，然后我就本来是五块钱一袋儿。然后我就恶意的降到一块钱，
嗯，
我弄死你，就是你都别进来，进来以后你发现你跟我这血本无归，我然后我的成本是3块，但我就卖1块，
嗯嗯，
我就是我自己亏，然后就恶心你。
那个外卖平台算这种吗？就是咱们
对对对，就我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非常多，因为互联网公司没有一个不是的，
都这么干。对，
就是如果要是掠夺性定价
补贴嘛，
对，按照就是低于自己成本的那个价格去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如果就全算掠夺性定价，从而被认定为垄断的话，那么这些公司都得死。
对，
就是现代的互联网公司有一个算一个，
嗯
啊，就是。
互联网逻辑就是我先抢占市场，
对，
然后再想挣钱的事儿，
对，
先亏再挣，
对，但是当初就是因为它这是一个一两百年的传统嘛，这传统当年建立这传统的过程，就认定这个事儿还没有互联网呢，哦、
是我知道，
是，
但是大伙儿就是想象的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就
可以有人
就刚说的啊、我
就
用超低价来防御你，或者是把你给打死。其实，在最古老的时候，有点类似，就是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来着？就是那铁路大亨，就洛克菲勒吧，还是谁？他当时在那个美国，他就是我收购你，你卖不卖我？你不卖我，我就用超低价格恶心死你。然后就是你不卖我，一年以后你会破产，因为没有人采购你的那个产品服务，你就必须得卖给我。然后就是来作为他兼并的要挟，
因为你输不起，我
对对对，就有点类似，
我钱多，
对对对，好，这个就是，所以掠夺性的定价是扰乱市场的秩序，就有点像所谓的倾销那感觉，但是那个他是通过就是杀敌1000，自损1200的方式，
对，
然后
抢占市场，
因为我大，
护住这个自己的这，
对，因为我大，
对，因为我大，因为我赔得起，
是，
就你赔不起，好，就是这个是正方的观点，就是这个，
就是之前讲动视那个吗？
对。
是吧？
对，
就那个专利那个。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你赔不起啊，我赔得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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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就别玩了，
对吧？所以那就正方就很清晰嘛，就不用再说了，就是这种事儿肯定是妨碍了竞争嘛，
对
对,
对,
对吧？
太明显
了啊。然后咱们说说反派，就芝加哥学派，就包括那个就是科斯啊、德姆塞茨等等。他们就都认为这是扯他们蛋，
嗯，
就是他们就有很多的经济、
这个、
的经济学家说，就是你实际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就是符合你们这定义的掠夺性的定价、
哦，
就是找不到，就是如果你能找到的话，那它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就是说，那个企业最终其实他在造福老百姓，因为就是他亏的那个钱他是收不回来的，
是
就是这样，在、
嗯、
就是反方是这么来认命，包括那个德姆塞茨他有一个观点叫无规则性。他就是说，你没有任何方法确定一个降价行为到底是掠夺，还是他们正常的竞争？因为正常的竞争也是降价呀。那咋竞争？那你告诉我咋竞争？
就得降的特别多，那这个事儿就
不是你怎么你审查他灵魂吗？就你怎么这到底什么算降？
对
对。然后那个，就我给大家伙儿念一段那个，就是自由派这边对这个事儿的讽刺，就是科斯，就著名的经济学家科斯，他说我被反垄断法烦透了。假如价格涨了。他就说这是垄断性的定价，就是因为你垄断和减产完了去、
嗯、
对
去
控制价格
剥削你的那个消费者嘛、嗯。如果价格跌了，这个反垄断法就会说这是掠夺性定价；如果这个价格不变，反垄断法就会说这是合谋性定价。然后这是第一，第二
都让你说了，
对对，
就
反正就不行，没完了，就是全是垄断啊。对，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叫每当经济学家看到他无法解释的现象，这样或者那样的商业行为，他就会去垄断上找理由。而由于我们在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无知，他说我们就是经济学家，就研究市场规律的人，在这个领域是非常无知的，所以也就有着大量无法解释的现象，于是到处都是垄断，就是于是我在垄断上找理由就成了。 家常便饭，
找不到理由时候的一个
对，就说你垄断
工具、啊、
对对对，所以你看的就是两派的那个争夺吧、嗯、就是这样。但实际上就芝加哥 学派的这个说法也就是也有很多的漏洞，后来反驳他们的就是说、嗯、就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这回事儿，有的都是非理性的，然后那个就是要真发生了的话，那消费者还占便宜呢，而且它根本是不可去持续的，而且那实际上也没有人这么干，因为它经济性它经济上是不理性的。
自由学派是不是其实主张其实市场有很强的自我调控能力，
对、啊、自我修复
大概是这样一个基础的理论，对吧？
对啊对啊对啊，就这种极端行为它干不出来，就现实生活中不会有人这么干、嗯、但是呢就是正方就也有很多新的理论出来，后来就是去抗衡他这个也挺有说服力的。你比如说从博弈论的那个视角下，这是一种策略性行动，就是你别光考虑利润，
嗯，
利润只是一回事儿，
是
就是你对于市场的这支配是一个，就是你要守住你自己的护城河和你的城池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就是你要守卫的是你的声望，就有点像是黑帮去火拼的时候，就是我下手必须得这么黑，如果不这么黑的话，别人就会觉得我是软弱的，就是这一个声望。另外就是信号，就是我要给市场释放出我的业务的范畴，你不要有任何人来碰，因为我是拿命来跟你拼，你是觉得拼不过我，它是一种可以置信的威胁，就是你不能光从那个利润能和后面能不能收回，
它也是理性的，它虽然从经济角度来讲好像不理性，
哎，对，
它其实是理性的，
但它是我的竞争手段，
对呀，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事儿是不是理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经济学家一定要把这事儿再给掰扯明白，这事儿实际能不能找到反倒不是很重要，因为这个事儿能不能找到，这事儿反正看你咋描述咋定义，这里边能就是能抬杠太就太多，但如果这事儿是理性的，那么它就会反反复复的在经济生活中不断的在出现。然后正方的这个经济学家有个出来一个叫阿里达特纳准则，他们就说你们也别那个就也别吵吵了，我们来定一个特别清晰的方式来判断算不算掠夺性定价，如果符合这个他就铁算，就绝对算，对，有一公式特简单，
按成本算呗，
按什么呢，按边际成本算，就是那个具体的实操的时候就按照平均可变成本算。什么叫可变成本呢，就比如说咱为了做这 T 恤衫咱花了100万干了一工厂，因为你一年只能卖100件，所以你
卖5年，
就是你卖的件数特别少，所以你摊下来你一件要卖200多，还都回不了本呢。
嗯、是，
但是你的边际成本就是你新出来的这一件，比如说你再多做一件给我，你只需要10块钱，因为那个生产线都是现成的嘛。
对，
所以那个咱管这个叫可变成本，就是机床什么这算固定成本，这个先不管，
先不算。
对，那个200块钱那个、咱不管啊，就光管这10块钱。如果你要在20块钱的。的位置，你从200降到50，降到30，这我们都不算你掠夺性的定价，
嗯，
因为你还在10块钱以上，因为你那个平均可变成本还在那个
啊、
哦，
听明白了吧？
嗯，
但如果你降了5块钱，你这他妈绝对是
掠夺性的
定价，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经济的那个的合理性了，
嗯，
因为你越做越亏，就是你做的这个行为就是在加速你亏，
不理性，
加速你亏钱，就你还不如什么都不干，
嗯、
就这意思。啊，所以
就我喜欢热爱亏钱，就是这一个。
对对对对，这就没什么别的理由，除非你是在掠夺。就如果你拿着这个去套呢，哎，还真是美国的法院就是拿这个去判了好多的案子，
判了。
对，然后呢，但是就这个还是有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到互联网的这个时代，人家就是亏，人家堂而皇之就亏钱啊！你怎么着啊？我卖所有东西都是亏，我前十年我都不考虑那个，我就是亏，怎么着？那你这些你全给人全杀了吗？还是就都别要了？那这互联网还发展不发展了？然后后来有一个类似的案子还真闹到法庭上，就是那谷歌地图，这我在网上看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谷歌地图被人起诉了，说你那个就按照这个阿里达特纳的准则是那个你低于你可变成本，为啥呢？因为你 Google Map 这个 app 新上线的时候你是免费的，你就是零，你定价是零，
怎么都
你怎么都亏，
你的成本不可能是零，
对，
但是你的那个你定价是零，这绝对是低，然后就告他是那个就是掠夺性的定价，然后人、
啊、就免费这玩意儿都
对对
不行，
对，你想如果这个要是能成立的话，那就是没就世上没有互联网公司，你全得死，对、
嗯，
然后谷歌那边就写了一巨长一论文，就把这事给搬回来了。为啥呢？因为他说我这 Google Map 里边还有一个专业版，那专业版是一年多少刀的一个收费，
嗯、
然后我免费赠送这个免费版，是为了让一部分人转化为付费的版的用户。
哦、
然后呢，那付费的用户摊下来，我的总用户的那个平均可变成本，那个是多少多少？然后就是它可变成，其实软件的那个就是那个增量的那个成本，就是一会儿咱要重点聊这事，就是编辑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几乎于零、
嗯，
就是。因为你研发是大头，那算固定的，就跟你建这厂
研发完几乎没成本了，
你分发的时候就是一服务器和一带宽，非常非常少。
对对对，
所以那个你我把那个专业版的那虽然卖的很少，但是我摊下来到每一份的那个平均价格，
就高，
就跟这个平均可变成本一比，还是比那个平均可变成本高了。结果就给法院一台阶，那人法院还真下了，就没罚他这事儿。然后
有能人，
哎，你看就比谁能言善辩，这太有意思了，
对对，
简直是。然后就但是，谷歌虽然这么来胜诉了，但这事儿依然是很荒谬的，就是这算什么呢？就是感觉这个逻辑在空转，就是因为他们在争论这个事儿是没有意义的。
对，
谷歌做谷歌地图。他是为了卖地图专业版吗？他不是啊，
不可能
是，
他
所有人都知道不是。
他是为 lock in， 就是那法官也不可能
不是，
编一个理由是，
就是那法官也知道不可能啊，就是他是为了让人们更锁定在谷歌的生态里面。
对，
就是他，就是你单独算这个账，到底有屌毛意义呢？在这咱们在跟人掰扯一个，对，但是就是垄断的这个妨碍竞争的这个逻辑，它就是这样的，这明显不是这个事儿的要害。
对，
然后我们再拿一个无关紧要的逻辑在那掰头，
掰扯半天。
对对对，所以这是第二类，就是企业利用自己的那个垄断地位去做了一些事儿。咱再说第三个大类，就是叫企业合并。企业合并就分两种嘛，一种是
收购并购，
对，就一种是横向合并，就是。我是水泥厂，然后我并购很多的水泥厂，我把这个区域全收购了。然后另外一类就是纵向合并，横向合并的正当的理由是，就是为了接近规模经济。所谓规模经济，就是说我这水泥厂非常小的时候，我的那个一吨水泥的价格是 X，
对，
但是那个最终我有一个规模经济的点，就是我的那个产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可以干一个很大的厂，或者是我的这个价格成本低到 0.8X， 这到最低点，再低就低不下去了。那么我到这个规模经济，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我的生产成本是
降
低
了，
所以我可以提高更多的供应，
提高效率，提高资源的利用。
对，所以这是好的。但是它的不好呢，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规模经济，或者说我早就已经超过了规模经济的点，我仅仅是为了欺负别人。
哦，
就是那个，就是我就是为了提高我自己的市场势力，
嗯，
就让别人进不了我这市场，然后我就为了护城河，我收购一堆公司，这也是很常见的。
这不就是所谓垄断吗？
对。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纵向的合并，就是那个我收购我下游，或者我收购我上游，比如说一个游戏机的生产商去收购一个做游戏的公司，
听起来还那么的熟悉
的。
对，
这就是典型的纵向的这种。
对，然后还有混合的，就是说一个游戏机公司收购一个又做游戏机又做游戏内容的公司，这就属于是又横又斜着的
买工厂，其实就这个。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嗯，
对，所以。然后这个事儿就是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实际的实操里面，是那个 DOJ 和 FTC 一起管，就是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那个他们一起有一个叫企业合并指南，一个巨长的文档，那个文档简直就是我各种巧夺天工的模型和那个分析方法，我都看傻了，我去。
就是怎么明确判断？
就到底对你，比如说，就是现在就这问题，就是这微软收购多尔暴雪到底算不算垄断？
有模型吗？
然后它有就是几个大步骤，但是现在不按这步骤走，但是大体上是这么几大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先划定一个市场范围，
嗯，
就到底
哦，你在哪个市场？
这个相关市场，对这个市场就得有个边界，你不能无限大或者无限小。这个时候，就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相关市场范围是什么？这就非常扯淡，就是。两边就如果我是想阻止这桩交易的话，我就会把这个范围
画的小，
画特别小，我就使劲往小
了画。这是索尼在干的事情
啊、嗯。然后如果我是微软的话，我就使劲往大了画，
往大了画。
你我收购动视暴雪，魔兽世界是在 PS 上玩的吗？它不是在电脑上吗？
对
啊。你要是在整个电子游戏这行业的话，
我还早着呢。
对，动视才只占1.5%，
对，
我也就2%几。
我动视还有 Candy Crush 呢。
嗯，
对，那 King 根本就，那你要不要把手游也算？你要你算进来，咱俩都什么根本没有什么好聊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所以你看，就是
我服务里还有订阅什么视频电影呢？
嗯，
对
啊，网飞进来。
是啊，
就是，
所以这个市场范围就取决于你的屁股在哪儿，就是你的立场是什么。
是，
如果你想要把这事给描述成垄断，你就使劲往小了说。
对。
就游戏机，哎，我这游戏机老重要了。
就是 PlayStation 和 Xbox。
哎，我游戏机之间的竞争，那其实对于消费者福利那影响太大了。我这个，对，如果要你要是想开脱，那就使劲往大了说。电子游戏挣不了大，
这俩都好几百亿的公司，完全可以成为广义的这种娱乐公司。
对，
就几乎没有边界了都。
对，那我把电影也说进来，我把好莱坞也说进去，全说进来。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你认定好那市场的范围之后。你要算这里的集中度，就看你是不是真的能够造成一特别集中的公司。然后传统就刚才说那 CR4， 就比如看这个行业的前四大，他们加在一起占市占率的20%多。
嗯。
然后后来有一个更好一点的算法叫 HHI， 叫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就是 他把这个市场里所有的企业的那个百分之多少，你比如说你是占25%，你是最大的，我是第二大20%，就这样，你把这些数全排在一起，然后不管那个百分号，就是20就按20，对，把这个数那个平方，20就变成400，就这样，然后给它加在一起，看一个好几千的数，这个数要超过一个范围。就是你比如说这产业一共就五个公司，一个公司占20%呢，就是20的平方是400，五个400就是2000，那么你的 HHR 指数就是2000，但如果是4个20%加2个10%的话，那么就是1600加上2个100，十的平方是100，就是1800。所以你看，虽然前四大都是20%，但是后两个如果要是更小的话，它那 HHR 是还就只能说是比 CR4 要更科学一点，因为它还能反映出更细微的那个。
就这个数越小，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
集中度
越
低嘛，对，就这意思。然后这个事儿呢，被改得越来越宽容。现在我们的那个看那个企业合并指南是2010年的最近的修订，今年又在修订了，现在就是还在那个征求意见，刚完事儿好像是。然后之前的那个版本是1997年还是多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就是1800以上就算高集中度。就很踩雷了那种，然后后来被修订成了2500，然后1000
还放了挺多的，
对，然后1500到2500算中等，就更符合实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在过去这几十年反垄断的，就是企业合并的反垄断的审查中是越来越宽的，或者是就是一直维持在比较宽的那个范围上，就以至于他们会觉得这法律都不适用了，所以他们要调这个东西啊。然后这是第二步，认定这集中度，看你是不是一个会导致集中度特别高，或者你现有的这个集中度就很高。然后第三步最复杂的就是认定反竞争的后果，然后又分成单方面的后果和协同的后果。就单方面的后果就是你俩这合并完了之后，会不会造成有一个新涌现出的就是单一的重大的市场份额，并且对市场有一个很强的支配力。然后那个协同的后果就是你们能不能够跟其他的公司更容易的产生那个就是串通合谋卡特尔之类的，就是对市场竞争出现妨碍。然后这里面又有很多极其精密的那些那个算法和衡量的方式，比如说咱们光落这个游戏主机，就这商品 A， 它可能导致上就是 A， 你合并完了以后你就垄断了，完了你就提价了，完了消费者就受伤了，然后这个商品 A 的总盘就变小了。但是有可能这个事儿还会导致商品 B 的扩大，因为 A 和 B 有一个特别强的那个替代性，就是当 A 这个东西涨价之后，这个市场就会离开 A， 就是它的需求端就会去消费 B， 就是大米跟白面，就是如果大米涨10倍价的话，虽然我习惯吃大米，我不吃大米，我就去吃白面了，所以那样的话可能消费者也没有被伤害，所以他要看 A 和 B 的关系，不能光看 A， 就这个意思。然后还有 CDE， 就是然后所以到底有没有伤害竞争和伤害竞争到什么程度，他们还有一些测试叫什么，就是那种思维实验，就是他们要模拟，假设这个微软收购了动视暴雪之后，然后给 Xbox 这游戏机涨价了5%，并且呢维持了1到2年的时间，它不往下调，长期叫做小幅但很显著且非临时性的价格上涨，这是一测试，叫做 SSNIP 测试，然后来看这个事儿对于玩家，对于整个那个
需要志愿者参与吗？需要人群？
不是，就是调研
啊，调研，
然后那个去模拟、simulation， 就是假设这事真发生了的话，对市场的竞争的那个伤害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都是，就这个东西越精密，我作为一个看热闹的人，我就觉得这他妈靠谱，不是这靠谱吗
？
咱不知道啊，而且就是这个事儿现在。咱们结尾要谈到的一个问题就已经呼之欲出了，就是你们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是围绕价格的，但是游戏机的竞争它不是围绕价格的，就是那个游戏机多卖个10%的钱，那个这事儿不是这事儿的关键。
他们也
微软没有
预料到索尼已经先涨价了，
你涨5%都不够。
就是微软它图谋的肯定不是多卖几块钱的 Xbox， 你有病啊！是太小了，这什么小能思维？
别说现在不是，曾经也以前也不是，
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反垄断这框架到底靠
方法好像看起来有点对。
对，然后这是第三部分，就认定反竞争结果，然后第四部分叫有力量的买方，就是你不光要看你这个环节，你还要看你的上下游的议价能力，就是因为它有一概念叫买方的垄断，因为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长的那个产业链里面的，你的下游有可能是就是谈判能力超强，比如政府或者是什么，然后买方的支配力特别大，你作为他上游，就是你卖东西给他，你必须得 把你自己的体量也变得比较大，才能跟它抗衡。
嗯，
就是要考虑到这个事儿。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它还跟那个就是劳工的福利有关系。
嗯，
劳工本身也面向一个自己，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卖给他的用人单位，这也是一个买卖的关系。
嗯，
那他面临的那个买方的垄断的程度，就是对于这个工种，对于程序员本身的那个福利的影响是怎么样，他也要看这个。
哦，
所以叫抗衡性的一个分析，叫 power of buyers。 然后这是第四个大部分，然后第五个大部分叫进入门槛，就是说你收购了这个东视暴雪之后，导致这行业会不会就更加没有人敢做电子游戏了？就是本来就是这事儿还挺容易的，就别人就是，反正我原来做软件，我做 SaaS 的，我现在也敢进来做做游戏试试。完了，你这么收购完以后，这就做游戏的门槛变高，不管是成本高了，还是没有可进入的市场了，还是怎么样的，就导致那个潜在的竞争者进入不了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更倾向于认为你是垄断，因为最终市场的调节是靠进进出出来实现的。
嗯，
就是你提价了，你这里边有利可图，其他的人就会进来做这个呀。
对
呀，就是这样。
嗯，
所以，但如果你这个行为直接导致了护城河变特别坚硬，别人进不来了，那也是妨碍竞争。
嗯，但大家直觉上会觉得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和微软这个事儿没关系。
嗯，
但你想想 XGP，
嗯，
对，如果订阅制成为一种，对吧？这个事儿本身的门槛高到一个，
对啊，
连索尼都要哭的程度了，所以他才会说那些话。
对，我就说极端情况，比如说那个90%的主机玩家就因为那个 XGP 太你妈性价比太高，然后就只玩 XGP 里的游戏的话，
这行业
那不就把别人给挤碎了吗？就是
那有点这个趋势，
门槛太高了。
是，你也还不至于，但是就谁知道，反正这是一个 argument，
就是可以争论的点。
但至少我认为微软的目标肯定是这样的，是无限接近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但是他我觉得他达不到，
是
就不知道啊。但他，
但是现在他已经做到这个事儿，是搁在前几年是无法想象的一个。
我对微软的揣测比你要更虚，就是我觉得他图谋的还不是 XGP，
嗯，
是下一代，就是人类的下一个娱乐的方式，也就是特别远未来的事儿，所以他需要做这个收购，还不是为了填充他 XGP。我觉得，
那你说是不是云游戏那些那一大套的内容加整体服务的，这个，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部分。
我，
对，所以就
这么厉害。
但是就不管它是什么，
第五层，
对，就是
哪儿呢？
看不见
了。
哎呀，
但是就不管那个东西是什么，它都不在反垄断框架里。
对，
就是你看，咱反垄断是一特踏实，就是这就是反垄断的这个事儿的有意思点，就是它非要把面粉和电子游戏放在一个框架里去讨论。
嗯
嗯，
就是，但是面粉和电子游戏的差异性大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事儿就变得无所适从，就没法这么来应用，
没法用一套，
对
规则。
所以我们最后这部分就来聊聊这个垄断的经济学原理，就是从
这难了啊，
就微观经济学，就大家看，就是这里边的内容都是来自那个微观经济学的，就是的第一本嘛，就是曼昆那本，所以大家学社科的和那个学商科的朋友肯定就是大一的时候就都学过，所以大伙
儿一起
缅怀一下青春，就是给西蒙讲讲，他也猜不懂。对，
我学理科不
学
这，
你
学
商科的对吗？
我是学社科的。
你看，
对，然后
我是学广告的。
就是我为什么非要矫情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要从最开头的经济学原理再稍微去揭示着去触碰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这个竞争这个事儿是一好东西。就是因为聊到这儿之后，可能有一些社会经验比较少的朋友，就是年轻的朋友，他会觉得说你们整这一套到底有啥意义，为啥不就直接都服从安排得了，就是为什么市场竞争这么美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对市场效率到底为什么有，就是
有多少痛苦在这里面？
就或者说，就或者再换一个角度，我作为一个消费者，你们这帮山炮为什么不能用反垄断法直接保护我？
嗯，
你为什么非要保护竞争呢？就是甚至还能为索尼所用，就在我看来特别离谱。对，因为他不直接保护我呢？既然我是一个消费者，就是上帝，就是这个就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效率到底从何而来，以及那个消费者跟生产者的福利是怎么在。就是在模型里面慢慢涌现出来的，就这事儿，我觉得是一个挺美妙的一个事儿。
嗯，
就所以就是接下来讲这部分可能是特尴尬，就是大伙可能就听就没法听了，也没关系，啊，可以看看时间轴，就是他这些图表。
必须看时间轴，因为这里面有好多的图。
对，我现在此时此刻是在
准备老师试图给我讲明白，我尝试一下能不能听懂。
我在 A4 纸拿着那个水性笔在给西蒙讲，
因为我俩这次特意坐到了一边，以前我们录节目主持人都是坐对面的，
他俩把我扔这边了，
特意坐一边，就为看他手里这些图，大家看时间轴吧，我尝试一下，
就看看这经济学家们到底在矫情些什么。
嗯，
啊，就是垄断的经济学原理，就是先说几个准备。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后期龙小马。在接下来的约40分钟的时间里呢，钟青老师用现场手绘图表的方式为我们讲解了竞争与垄断的微观经济学原理。
但是我们最终发现呢，对于不在现场、不在场，仅仅通过声音来接受信息的听众来说呢，若非本身就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的话，恐怕是确实很难以理解的。我们决定呢，将这部分内容和现场使用的手绘图单独截取出来，外挂在节目页面的下方，以供感兴趣的朋友收听和参照。那在正式发布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略去这部分内容，以确保所有的听众呢都能拥有比较良好的收听体验。感谢大家的理解，请继续收听。
现实生活中垄断经常是亏损的，就是垄断公司的亏损是家常便饭。你比如说你航空公司完了，你遇着疫情了，疫情就是一个总体的影响，就是需求就萎靡了，没人坐飞机，然后你就得硬挺着，你飞机你不可能就不维护，然后你都空着来回，然后你就亏，然后巨亏。然后很多的基础设施的公司受到大周期的影响，它都是有的时候是暴利，有的时候是巨亏的。所以垄断并不是说直接就能保证你一直有利润赚，因为你的那个需求曲线本身还在移动，
对波动，
对对对，只不过是说没人能跟你竞争，就是你只是好坏都是你
赚的时候能赚，但是赔的时候也真赔。
垄断它也有生产成本，垄断它也有那个需求曲线，
对，它受到需求曲线的约束，
达到某些程度的时候，
对，
就该亏还是亏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套，就是想说，甚至连那个价格都不是它随便定的，那个价格都是他不得不定成那样，你只是他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他必须是自然形成的。
对，
你雅达利大崩溃的时候的雅达利也是垄断啊，他不是垄断吗？
对，
他也是垄断，他的公司他都差点死了，就都这样。对，所以垄断就是一个经济规律的体现，尤其是有些东西它是必然形成垄断的，我们管这叫自然的垄断。就是 natural monopoly， 就是你那边际成本它不往上走，那边际成本就是巨低，
就是有些行业是吧？
就是铁路公司和自来水的公司，因为它前期投本那个前期投入的固定成本超级无敌大，然后铁就是你投完了之后，那铁路都是你的，然后你的成本就很低了，然后这时候就不可能再有任何人再跟你竞争，千秋万代都是你，因为你的成本不往上涨都，然后第二个竞争者他要从这么多钱开始付。第一公里的铁轨的价格和第二公里铁轨的那个价格，然后去有一条商业化的，然后它又没有那个网络效应，所以是没有人能跟你去竞争的。所以这样的公司我们要去想办法限制它，要么就国有化，就收归为国有。然后你像英国，就是它收归为国有之后又给吐出来了，又变成了几家，因为他又觉得国有的铁路公司好像又缺乏竞争，而他们的想法是那样，然后他们又给对把英国的铁路公司又拆成好几个运营公司，完了让他们又让他们互相卷。就是这样，对，或者是，就是甚至有一些垄断的行业，在理论上啊，就是就是比如说自来水的公司，这个地方水特别难获得，啊，这个地方的自来水公司，就是为了让这个村庄他的人还能活下去，就国家要补贴的，就是他的那个。它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居然在那个需求曲线的上面，就我说一个特极端的那个情况，就在一个自然环境特恶劣的那个地方，需求曲线在这儿，你的成本在它上面，根本交叉不上，就这公司就应该关了，所有人就应该死了走了。在这样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政府想要让它去维持的话，政府要付给他钱，然后把它成本，就是我补贴这个垄断企业，硬让它把这个把这个成本就是往下降嘛，就降到这个位置，
降到需求曲线下。
对对对对，然后去交叉，完了去保持这个
供应，
对对的供应，对对对，所以
它是一种社会福祉嘛。
对，垄断本身这个事儿不是必然就是暴利和贪婪怎么样，它就是一种经济规律。我想说这个，然后呢，然后另外一个就想说的就是，比如集合跟吉考斯，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东西，大家可以想想。吉考斯也可以自己定价，集合去做节目去做付费，它也可以定一个价，它也不是说价格的接受者，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看理想和什么喜马拉雅定什么价，咱就定什么价，咱也可以定自己的价。所以就是这个世界上，只要你不管你多小，哪怕你像集合这么弹丸的一个小公司，
垄断，
你只要你的那个产品跟别人略有不同，你的 T 恤衫跟别人的图案不一样，你都有一点点垄断的属性。这就是理想的那个模型跟现实世界的差别。现实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介于那个垄断模型跟刚才讲那个特别卷的那个的中间。我们管这个绝大多数这种有差异化的产品叫做垄断竞争，所以又有垄断的属性，又有竞争的属性。电子游戏就是个最典型的东西，因为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它是有竞争的属性的，就是说。人类玩电子游戏的总时长和总消费就那么多，多那个就是原神出来了，肯定会挤压别人。
对，
对，这是肯定的，
这个能算。
对，但是呢，就是一个人不玩原神，他也不一定就去玩法环，就是他俩替代性又不是那么的高。
对，
就是你不能说直接说。就是他俩跟大米和白面纯主食的这个替没有那么高的替代性，这就是属于是中间这个模糊的地带。 对，所以经济学关注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大套，就福利经济学，就看那个阴影的面积，就是消费者的剩余、生产者的剩余和无谓损失。把这些东西都理解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说了，反垄断到底保护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社会总福利的影响。然后其实这个就是经济学家们的那个理论的那个取向还分成温和和激进和保守的。最保守的那边就是纯自由的，就是纯自由主义的，他们就是觉得只要那个总的福利，就是那个消费者剩余加生产者剩余加在一起的那个总面积最是最大的，就没有任何问题。不管他俩怎么去那个去，就比如说生产者挤占了消费者的剩余，他说没事儿，
没事儿，
因为他也我先替保守主义者也辩解一下啊，听起来好像挺残酷的，好像你怎么不保护消费者？因为生产者也是人，如果我们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
消费者的程度和是生产者的程度是一样的。
对，
就是一个公司产生利润，他也要交税，然后他也要去做再投资去做创新，然后分红给他的投资者。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个思维实验，就这世界上发明了一种可以直接根治所有癌症的药，口服药。
嗯，
这个药现在就是定价，它就是直接定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你觉得是贪婪吧？我觉得它有，你可以说它贪婪，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药的存在。就是这跟道德没关系，就纯粹是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巨大的市场，然后有好几千万人会花哪怕倾家荡产的钱去买这个药。
嗯，
所以这就是那个总福利，那个总的阴影面积就变大了，总的成交额变大了，所以就是福利经济学它就关心这个。对，就这样的。然后至于刚才说的那个平等问题，就是说好像这个阴影面积那个消费者剩余跟生产者剩余之间也有一个抗衡的关系。如果那个生产者的把消费者的剩余全榨干了，似乎也挺不体面的。我就顺着刚才那个思维实验就来说，如果这个能够根治癌症的药它定价是这么定的，他说最低五万块钱以上就是那个还要收你个人的总资产的一半，就是你如果你趁一个亿你要给我五千万，你要只趁十万你就给我五万就可以了。然后不管谁都要把，就对，假设他这么收，我敢断定99%的人还是，除非他不想活了，他
还是会
乐于买自己的命回来的。
对，
那么但是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所谓的价格歧视。
价格歧视，对
啊，就是那个付费意愿高的人，我就收他多的钱，就是同样航班同样的那个座位，不差钱的人我收他一万，差钱的人我收800，我也让他坐，这样的话他就把刚才的那个这个阴影的面积他就全占满了。你看啊，他本来不是只占他这个价格以下的这部分吗？他现在可以弄出一堆棱跟台阶一样，这样它就是变成一个
滑了满，
这全他妈都是那个生产者的剩余。就是理论上如果你能真有这本事的话，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顾客的剩余全榨干。但是保守的经济学家就是只在乎总福利，他不在乎这个。然后这个
怎么弄我不管，
就因为
别出现那个无谓损失就行了。
对，因为那个总数是大的，最终这个蛋糕变大就是比小强。
因为你一个人，你在这儿是消费者，你在那儿就是生产者。
对，他都能发明出那个治愈癌症的神药了，那就让他挣那个最大的钱也没问题。完，到时候他也得钱再拿去再生产和投资，所以那个就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的药存在，比不存在强，就这意思。好，然后这是最这叫最右的最右派的，是这么想。
最保守
温和派呢，就是说虽然总福利最大是最重要的，但是那个消费者的这侧就 A 这部分上面的这个三角也挺重要，你不能说为了总的阴影面积扩大一点点，然后大幅的把这个消费者的剩余全部被那个就是生产者给拿走了，这个也不靠谱。所以这是一个温和派，就是他取一个比较中间的，就是效率很重要，就所谓的总福利是很重要，就是我就是跟效率是同义词，但是不能严重的损害消费者福利，就是以消费者福利为核心去看这个事儿。然后还有个最左派的，最左派的就是现在被右派污蔑为这个 hipster economics， 他们俩互相觉得对方是傻逼是畜生，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装逼的经济学，就是他们觉得这群人他们就不从福利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就觉得你们谷歌 Facebook 这些公司就是你们就是邪恶的，
就弄你，
我就是弄死你，往死里就弄你，我就是罚你，我就找各种理由我就去弄你，因为你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就是非常左的这种，
谁取得利益我就弄。
对对，福不福利的这个事儿甚至都不是很重要，我就弄一堆这个完全就是新的规则，跟就不在这个经济学框架体系里的东西。比如说你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我们有专门的面向互联网平台的规定，也放在反垄断的框架里，就完全脱离了咱们这算了半天算麻，
就针对性的。
对对对对对，是这种。 现在对于反垄断的任何事儿，你把全世界所有的经济学家叫过来，他们也能打成一团，就是互相觉得对方是白痴，就是完全是这个是根本就辨不清楚，最后产生了一个学科叫做法语经济学，就是法律和经济，对，或者叫法律经济学，这是一个经济学跟法学的交叉。然后这个学科的发展就看到了那个两个观念的那个在打架的这源流，就是哈佛学派就是主张比较就是我们要严厉去治这个事儿，然后芝加哥的那个学派就是在70年代以后的发挥作用越来越大，他们就是觉得说，你们不要在这儿，就是你们不要自作聪明，这市场可以自己修复他
自己，
你不要过度的去搞这个事儿，对，然后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就是这些智力工作者这学者们他们写的书，他们找的新的模型和新的论述，在随着漫长时间推演最终能够被那个油盐不进的那个法官们他们也能接受。1952年有本书就是加尔布雷斯的这个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这本书他讲那抗衡力量一直到2010年最终进入了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FTC 的那个并购指南，加了一整章就是基于他的那个的逻辑，他要考虑那个产业上下游，比如说你对劳动力的市场，你对工会的影响等等等，就那抗衡力量的逻辑，最终几十年以后被这个就是立法者和司法者对收入到他们的考虑范围里，所以他们考虑东西越来越复杂，但是他不是立竿见影就能够去发挥作用的，所以这个立法的滞后性也是一个长期的现实。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就聊到这儿，大伙应该就是听着也能够感觉到。这些东西虽然挺精巧，感觉好像挺有意思的，但是好像离现实就是差他们太远了，就是电子游戏跟面粉的差距有点太大了。对，就是现实跑得太快。并购指南那个2022年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征求公共意见，就是大家觉得我们这怎么改好，其中有一个征求的意见的方向叫做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Markets， 就是数字市场的一些独特的特点。
嗯哼，
就是他们在问联邦贸易局，在问说有什么特点我们应该被我们纳入反垄断的那个考虑里，包括这些海量的零价格产品，就是就你看经济学搞了半天拿价格和产量去分析，现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所有东西都是
免
费
的
啊，你这个这根本你的框架没有任何条解释力，根本就没有解释力，对，
没法用。
另外就是你的这个也不涉及到超级平台的数据问题，你比如说微信它有这么多那个用户，我觉得微信它的网络效应它是来自于用户本身的背书和加持，就是说为什么你能够获得这么多用户呢，是因为已经有了这么多用户，所以别人不得不用这个事儿，在那个反垄断的框架里是根本没有的，就没有办法纳入到刚才说那个什么福利什么剩余的考量里，它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这个过程。那么是不是我的个人的用户的数据和那个和用户的社交的关系也应该成为你的这个决策甚至你的这个产权里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因素呢？我们怎么把它整合进去呢？这就是给学院给智力工作者开的这个难题。对，然后本来这个模型就已经复杂疯了，就是你现在看那并购指南你都看不懂，然后以后那个这模型只能更复杂，就是对，
世界就是这样，
就是一事一议的加补丁，然后现在就是左派就是一事一加补丁，加一堆补丁，就是1公斤的东西上面贴10公斤的补丁，我们就治它。比如说最近欧洲还有韩国他们在搞这个超级平台自我优待，就是叫做比如像美团，就是你给你自己的商户，然后或者是跟你有什么利益关系的商户那个更好更多的曝光，或者是你那个比如说你抖音自己的工作室的那个视频有更多的曝光在算法上，这是我就治你，就在反垄断里就治你，你看这事儿就跟那个经济学就完全联系不上了，就一事一议的去弄，而且就是你
他也被划了到这个反垄断，
对啊，都是反垄断
经济法的这个，
对对对，但是就是经济学家们就说我就臣妾做不到，就臣妾实在是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模型能够去解释，
提供不少理论依据，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你看这一波一波的反垄断的浪潮，其实也不是真的都是以经济学为核心的，就是回到现实，它其实就是一种，它很多时候占上风的是一种政治判断，就是现在这些大公司太猖狂了，就是要干它，最开始就是这样的。1895年到1905年美国的那个企业的数量，就是洛克菲勒他们就是搞并购，美国的全美国的企业数量从2200家下降到150家，吓人不吓人，就都被他们吃干了屁的了啊，而且每一个寡头富可敌国，就州政府拿他没有任何办法啊，就是他可以随便玩转这个政府，就是都得是听他的，他游说的那个他代言的，就是因为他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政府就是要治。所以1901年那个老罗斯福，包括后面的两任的总统塔夫托和威尔逊，就是拿你开刀， 经济学不经济学就你们帮我找就找理论可以，就是聊胜于无，但是我就是要干你。当时他就有一个幕僚叫布兰戴斯，这个人就是他写的那些文章什么，就是他就直接说 the curse of bigness， bigness 就是大性，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大它就是不好的，大就是不好，就完全不讲道理啊，他不管你那个，就是大就是不好，就是要干大的。对，然后当然第一波是就是后来就慢慢就平静下来，就是他们确实做到了很大成就，就是把什么钢铁公司、石油的公司全分拆，电话的公司分拆成好几十家。然后到第二波就是二战以后，1940到1970的年代，就受到那种平民主义风潮的影响，就大家有一种情绪，就觉得你这些大的企业都很邪恶，看着就长得就像纳粹，所以呢就是又觉得就是寡头结构本身就是原罪，就跟第一波那有点像，然后呢那个时候对集中度的要求超严格，就是市占率到8%就不允许你并购了，就8%现在来看啥也不是，
是
啊，对，现在就是30%多的那个的并购，60%多并购人都没人管，对对，然后呢这一波的这个第二波的反垄断的高潮就是被刚才说那个芝加哥学派，就是弗里德曼科斯他们这帮人给把这火给扑灭了，就芝加哥学派的崛起，他们克服了这个行政的这个冲动，就是你不要过度去干涉这个市场，就是这一批最先富起来的这个亚马逊、谷歌和那个 Facebook 这些公司，其实就是在美国的反垄断特别特别松的情况下快速成长起来的，
80年代之后，
对，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它其实是就是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呢就是这是它好处，它的坏处就是等它现在反过劲儿想治这些公司的时候，发现兜里没有工具，就是没有什么现成的就可以去干他们的工具，就是这样。这是第二波的兴起和结束，然后第三波就现在马上要再兴起了，就是左派现在又占上风，就是这个数字经济到底怎么办，就我刚才说的这些公司他们作恶，我们怎么办，我们政府怎么去平衡他们，所以现在的芝加哥学派的话语权就又下降了，就是那而且那个刚才我们说了价格跟产量的机制这个解释力就变得很差，就是你现在拿来去分析索尼和
套不上，
对，人那游戏主机价格真的不是这个事儿的主要的，就不重要，对对，包括索尼收购 Bungie， 微软收购动视，亚马逊收购索尼，包括苹果跟 Epic 的去打仗，包括你去想这些就是什么跟元宇宙相关的东西，这些什么那个堡垒之夜他不想交苹果税，这些事儿其实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现有的反垄断框架，就他们的问题是这些巨头在围猎下一个垄断权，就是下一个世代，就是现在甚至他们都不知道长啥样，就10年以后，就是在我的想象里，索尼跟微软他们所担心的不是对方对自己的市场份额的那个挤占，更不在乎这个，因为他们知道 COD 堡垒之夜这样的东西就是以后的主机，就主机只是一个盒子，它有一根电线插在电视上，对对对，以后可能变头盔什么的，以后的那个平台就是 Roblox 和什么那个就是对，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所谓的元宇宙的这样的游戏，他们在竞争下一个平台，所以 COD 对它的价值可远远不是什么帮它提高 XGP 的保有量和 Xbox 的装机量，你去分析这个就简直就是缘木求鱼，就是实际它这个它所谋求的东西里的一个边边角角附带的东西，你要跟他论这个，他可以跟你说特别大善人的话，就完全跟你说就无所谓，我这个就对对，就是这是我对这个事儿的看法，所以这个事儿就超出了现在，
那他这个事儿已经实际发生了，他这个反垄断法怎么判这个，
对，那没招啊，就是他只能在现有的框架下去看什么对于 PS5 和 Xbox S 的那个销量的影响什么，去分析这些，就说白了就是 missing the point，
对
对，
不，这个事儿根本不重要，
对，这就是反垄断这领域的可笑就和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跟不上趟，对，然后这两派我刚才说的这个就现在抬头的这个就是拜登的这一届班子，他任命的这帮人全都是这个左派的人，就是 FTC 现在的主席那个 Lina Khan， 然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那个顾问吧，叫 Tim Wu， 还有担任这个总统科技与竞争政策特别助理的那个 Jonathan Cantor， 他们仨人都是特别猛的，就是要对科技巨头，我们就要治你，就是要治死你这样的人，所以原来的那些。就是自由主义什么新制度学派的人就他们的理论还在，但是都靠边站了，咱们国内也是一样，也有很多的经济学家是 站在就是说不要干预市场的这一派、
嗯、
张五常就是最典型的。薛兆丰有一本书叫《商业无边界》，2000几年的那个书、哦、那个书激进到什么程度，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反垄断就是狗屁，这世界上就不应该有反垄断、
嗯、
就所有的反垄断都是 bullshit、
哦
都没有啥也不敢抢、
嗯、
你就应该让市场自己去修正，你们就在瞎整、
嗯
啊、就是瞎整、嗯、
就是各派观点都是都有很强 理论支持呗，
对，而且谁也说不了对方、
嗯、
而且就也变不清楚、
嗯、
现在就是这两边就是左边和右边互相觉得，就是左边觉得右边是他们给资本家和寡头代言的走狗，然后右边觉得左边是一群民粹的蠢货、
嗯、
就是所谓 hipster economics、
嗯、
就是你们没有智商，就是你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客观的经济的规律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你们就在发泄情绪，就是谁大就干谁，就是
对
啊，所以一边觉得对方 一边觉得对方是狗，一边觉得对方是白痴，对、
嗯、
在实际上这个事儿如果我们粗略的去概括，其实隐含着一个效率和平等的那个争论，这事儿是永恒的，就是到人类灭亡以前，永远这事儿是就是没个头，因为效率很重要，
越集中越有效率
啊、平等也重要，尤其今天这个时代，大的创新都得要靠巨大的公司和无可想象的资源才能够做，小公司
是更做不了。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反垄断之类等等这些东西放在这儿，其实创新在这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是啊、
就是经济学或者其他这些东西是否考虑到这个因素？
对啊，在促进平等的这一侧，他们就会倾向于来论证，你想太多了，就是那个创新并不一定非要依赖像亚马逊这样的巨头才能够实现。
是。
然后，但是他们对于平等的伤害却是巨大的，就是平等的这一边。
嗯。
然后那个就是效率的这边，就说你说的非常对。就效率才是这推动人类进步最重要的事儿，他就是我们反对的，就是这。但是这个话，我觉得即使左派也会接受，就是说反垄断，说一千道一万，他反的不是垄断者，反的是垄断，就是获得垄断地位和巩固垄断地位的这个行为，反的是垄断。而然后他就是反垄断保护的不是什么小公司，不是竞争者，他保护的是竞争本身。就是竞争水平不要往下降。
是，
他是这个事儿。这两个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共识大伙是有的，但是就是那个效率和平等的这个权衡，就是如果我们太偏重了那个效率的话，那么就是这就是我们容易犯第二类错误，就是所谓假阴性，就是反竞争效果的行为容易被你给放过去，就判定为合法。对，如果你要是特别那个强调平等，过于强调平等，你可能会犯假阳性错误，就是本来这事儿没事儿，它只是长得像大公司变得更大，然后你把人给制裁了，然后又妨碍了效率，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在我研究，就是我看这些材料，就看我也不懂啊，但是就是看了一周多的这些材料，我回答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说脑海中对于那个垄断这个事儿的那个一种模糊的道德指控，就觉得这是缺德，就是垄断是贪婪，这个事儿就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去除或者说是一个修正，就是他当然有道德问题，但那个是那个人头就是其他层面的问题，但是在经济学的这个层面或者在社会福利的这个层面来看，它是一就像重力一样，它就是一种经济规律，我们要想办法去就是修正这个市场的失灵，就是这样。
我老想这个事儿，就是你任何一个干公司的人，就你都想垄断，就你就是尽可能的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让我与垄断更接近，然后这样对我的利益最有利嘛。
但我的动机不是说我要去做到垄断，
对，
它只不过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
开公司就是追逐利益嘛，就是这个这是市场经济嘛，商业社会嘛，所以就是我怎么样利益最大呢？就是我尽量少竞争。
对啊，
我想一个办法让别人跟我竞争不了，是吧？这个是其实是。大家都有的一种心理，
对
啊、所以垄断像你说，确实它不是说什么去邪恶或者什么糟，
对，
是这种市场经济里会必然发生的一种，
对，而且就是竞争的模样和真实的竞争是有区别的，就是如果我们只是保护，比如这个事儿，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让它有一个竞争的模样，非要在这个镇上修五个自来水的公司，这是不是有病？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有病？
是，
它明显是一个，它就完全
资源浪费，
对，就是反效率的事儿。就是说，一堆小商户在每一个产业里有一堆这个特别就是小散乱弱的那个商户，到底是不是就等于是保护了竞争？这其实也不是，
就为了让它竞争而竞争。
对。对，所以我们要看实际，但实际又看不清楚，雾里看花。就刚才说这个，两边写一边写本书，就互相论，就是反垄断法根本就切割不清楚，这就非常有意思。所以就反垄断，我觉得不是喊打喊杀，就是还是试图把这事看清楚，因为人类在试图把握这个复杂的经济世界，就是它是糊涂账，但是硬算，你算不明白也得硬算。但是就是我觉得野蛮和文明的区别就在这里面，就是你不能放弃运用理性， 就你还是希望能够用比较抽象的模型去把握这个事儿，
更好，
对，
是。
而不是说就投降于一种纯粹的情绪的发泄或怎么样，
投降
还是把这事看清，
非黑即白，投降于那种就是我要站个队，
对对对
对，嗯，你看我总觉得经济学家是这个世界上也许最聪明的一群人了，他们都搞不清楚的一团糊涂账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就是特别粗暴的去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去进行单纯的去发泄情绪，
是，
嗯，是吧？
是啊 ，OK。我天，真是现在我就完全就是没，就是毫无廉耻，什么都敢讲。哎呦我天，反正就是召唤这个就是经济学大佬们，就是来给大伙儿真正的就是
在评论区
做不到，对，
交流一下，然后大家也发表一下意见。
嗯
嗯，行，
反正就是我们集合就是想办法在这些一些事儿上找到抓手，然后多稍微多看看，往里面扎一点，
对对对，
扎不了太深，但是扎一点。
感兴趣的话，就是开拓一个天地。
对对
对，
嗯。
那虽然钟晴老师呢帮我们做了新的加州 Spec 节目，
嗯，
啊，他也会一直在我们的加州 Pro 或者是一些违约了他有一些可能更轻松一点的节目里，他也会一直出现啊，大家不用
什么的，
他不用担心，他只去做收钱的节目了。
嗯，是，嗯，
行，哎，那这一期节目我们也就聊到这儿，
好，
下期加州 Pro 再见，
拜
拜。
拜
拜。